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Regina。
上一集我们读到思嘉不能够参加市集与舞会而感到伤心难过，嚎啕大哭。他在房间生着闷气，一直待到下午，看见野餐归来的队伍，还有马车里堆得高高的粗树枝、藤蔓和蕨类，心情也没有好转。他们又对着他挥手，神情疲惫但开心。他一一回礼，但是闷闷的，他的人生没有希望，不值得活下去。救星在他最想不到的时候降临，在晚餐过后的睡觉时间，梅太太与艾太太突然乘着马车降临。美兰、思嘉与白蝶姑姑再想不到这个时候会有访客，连忙起身，匆匆系上紧身内衣，顺了顺头发，走下楼梯到客厅去。
梅太太开口就是：“博太太的几个孩子得了麻疹。”她这样开门见山，显然认为都是博太太的错，竟然让这种事情发生。
艾太太仍旧是越说越小声：“马家的姑娘们都让人家给叫到维吉尼亚州去了。”她喃喃地扇着扇子，仿佛这档事也好，别的事也罢，全都无关紧要。马带来受伤了，韩家的三个女人同时哀叹：“
怎么会这样？带来会不会？”
他没有大碍，子弹打穿肩膀而已。梅太太飞快地说：“撞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太不巧了，姑娘们都要去北方接她回家。哎呦，天哪，天哪，没有时间坐在这里闲嗑牙子了。我们得赶回兵工厂，都还没有布置完呢。白蝶、白太太跟马家的姑娘们今天晚上去不得了，就麻烦你跟美兰代替吧。”“
这样啊，可是戴莉亚，我们不能去。”“
韩白蝶，你少跟我说什么不能。”美太太慷慨激昂地说着：“我们要请你帮忙照顾送茶点的黑奴，这本来就是白太太的差事。美兰，马家姑娘们的摊位就交给你了。”“
啊，我们真的不方便去，可怜的查理去世才一年。”“
我知道你们不好受，可是为了南方联盟，再怎么牺牲也得做。”艾太太语气温柔，却再没得商量。“
哦，我们当然很乐意帮忙，可是你们怎么不请几个讨人喜欢的漂亮姑娘帮忙顾摊子呢？”“
真的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没事摊位的姑娘说得出千百种借口，就是不肯帮忙。哼，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他们还不是想要跟那些军官打情骂俏，唯恐照顾摊子会误了正经大事，而且站在摊位后面岂不是没机会炫耀他们的新衣服。我真想拜托老天爷帮帮忙，让那几个走私东西的家伙进来。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白船长。”艾太太在一边提词：“
我真想拜托他多弄来一些医疗补给品，少弄那些蓬蓬裙个蕾丝。我今天看见一条连衣裙，就等于看见20套运来的连衣裙，还白船长嘞！我听见他的名字就烦。我说白蝶啊，我没工夫和你争，你非来不可，大家都会谅解的。反正你还在后台，谁也看不见，美兰的位子也不会太显眼，马家姑娘们的摊位在大老远的尽头，布置的也不怎么好看，没有人会注意到你。”“
我看我们应该去。”思嘉尽力压抑内心的冲动，尽量做出热心单纯的表情，也该为医院尽点心。
来访的两位太太压根没提起他来，现在转过身来，锐利的目光直视着他。纵然事态紧急，他们也断然不敢要求丧夫还不满一年的寡妇出席社交场合。思嘉见了如此锐利的眼神，也只是大睁着眼故作清纯：“
我看我们应该去帮忙把市集办好，我们三个都去。我看我还是跟美兰一起站摊位好了，因为两个人应该比一个人好看。美兰，你说是不是？”“
这个六神无主的美兰不知该怎么回答。女人家在服伤期间公然站在社交场合现身，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她一时也糊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思嘉说的对，梅太太看见美兰有所动摇，站起来把蓬蓬裙拉好：“你们两个，你们三个非去不可。白蝶，别急着拿话堵我的嘴，你就想医院多么需要买药和买新病床的钱，查理为了联邦抛头颅洒热血，一定希望你们尽一份心力。”“
哦， 白蝶遇到比他强悍的人就没了主意。如果大家会谅解的话就好。斯嘉、巧兰、六七马家姑娘们挂着粉红色与黄色的摊位，乐得心花怒放，暗想：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姑娘我还有今日，真想不到她也能出席宴会。她这一年来与世隔绝，穿着皱绸，说话不敢高声，无聊到差点疯掉，再想不到今天竟然能参加宴会，而且还是亚特兰大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宴会。亲眼看见那么多人，那么多灯光，亲眼听见音乐，还能欣赏鼎鼎大名的白船长上次突破封锁线运来的漂亮蕾丝连衣裙与折边。斯嘉在摊位柜台后面的几个小凳子找了一张坐下，眼睛上下扫视着这间长厅，本来是个空无一物又丑兮兮的操练场，是今天下午才焕然一新。太太、姑娘们今天想必是劳心劳力，才把这里布置得这等赏心悦目，整个场地就是一道美景。斯嘉心想，亚特兰大所有的蜡烛与烛台大概都来这里报道了吧。
场厅的中央悬吊着一盏丑陋的大灯，铁链都生锈了，还是太太姑娘们发挥巧思，缠上常春藤、葡萄藤，才得以气象一新。只不过藤蔓不敌屋里的热气，已经开始枯萎。墙上一排排松树枝散发辛辣的气味，在长厅的角落形成几个漂亮又凉爽的坐处。办部人员以及上了年纪的太太姑娘们就坐在这里。到处都悬挂着一长串一长串雅致的常春藤、葡萄藤与羽拔剂，有弄成彩圈挂在墙上的，悬垂在窗户上的，也有些是编成荷叶边的花样，装点用来铺设摊位的色彩斑斓的薄棉布，在一片绿意之中，随处可见联邦的旗帜，有大型旗帜，也有用绳子串起来一长串的小彩旗，红蓝底色旗帜上头的星星光芒耀眼。而在远离高台的长厅另一头，太太姑娘们被自己布置的美景给比了下去。这一面墙挂着一大幅画像，是联邦的戴维斯总统以及来自乔治亚州的小雅丽·史蒂芬副总统。两张脸庞俯瞰着此情此景，谁也想不到主导如此大业的两个男人脸庞竟是如此南辕北辙。苦行僧般的戴维斯脸颊平平，眼神冷漠，薄薄的嘴唇紧抿着，傲气尽现。史蒂芬斯炯炯有神的深色双眼深深陷入一张只尝过病痛不识其他滋味，并以幽默与意志战胜病魔的脸庞，那是两张深深受爱戴的脸庞。
委员会那些连麦的女士们身负操办四级的重责大任，匆匆走进会场，威仪堪比全凡装备的床只。他们催促着往道的年轻太太与咯咯笑的姑娘们到各自的摊位就位，又一阵风走到门外，到准备茶点的后台去。白蝶姑姑气喘吁吁地跟在他们身后。
负责奏乐的黑人微笑着吃力地爬上高台，胖胖的脸颊已经闪耀着汗珠。他们忙着将小提琴调音、拉扯、敲击琴弓、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梅太太的车夫老黎领导乐队多年，打从亚特兰大叫做玛莎城的那时节开始，每一场市集、舞会、婚礼都由他领着乐队伴奏。现在他拿着琴弓敲了敲，要现场安静下来。现场除了操办市集的太太姑娘们，还没有几位客人，但众人全都注视着他。他这么一开场，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五弦琴与敲打节拍的指关节齐声奏响，一首慢悠悠的《罗莉亚》，节奏太缓慢了，不适合跳舞，要等到摊位的商品销售一空再来跳舞。甜美忧伤的华尔兹舞曲飘向斯嘉，他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
一二三，一二三，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多么动人的华尔兹啊！斯嘉稍微伸出双手， 闭上眼睛，随着摇落于心的悲伤节奏而摆动。那悲凄的旋律中，罗丽娜夭折的恋情不知怎的触动了她，交织着她激昂澎湃的心情，化为一团心事梗在她的喉间，唤醒了沉浸在月色中的幽暗街道。街上的声响飘入长厅，马蹄踏踏声，马车车轮的声响，温暖宜人的空气弥漫着笑语。黑奴争抢拴马的地方，拉高嗓门恶言相向，楼梯传来阵阵骚动，活泼轻快的笑闹声处处可闻。姑娘们清脆的声音夹杂着男伴低沉的嗓音，姑娘们见到下午才告别的朋友，还是开心的高声尖叫打招呼，长厅瞬间热闹了起来。现场有好多姑娘啊，身穿艳丽的华服，摇曳身姿，蓬蓬裙撑得极大，下方的蕾丝灯笼若隐若现。姑娘们裸露着圆润白皙的小小香肩，却只露出蕾丝荷叶边上微微一抹酥胸，蕾丝披肩随意挂在手背上。医院的伤兵也全都到齐了，至少走得动的都到场了。从亚特兰大到麦肯一带，所有正在休假或请病假的军士，还有铁路、邮务、医院与军需用品的所有人员都在此聚首。太太，姑娘们该有多开心啊！医院今天晚上要发大财了。
下方的街道传来一阵鼓声，又是沉重的脚步声，还有车夫们高声赞美，军号响起，一声低沉的声音命令队伍解散。又过了一会儿，身穿斑斓军服的守卫军以义勇军把窄窄的楼梯踩踏得晃动连连，一群人挤入长厅，一路鞠躬敬礼握手。守卫军那些大男孩很庆幸能有机会跟战争沾上边，也告诉自己明年此时一定会在维吉尼亚州，但愿那时候战争还没结束。还有胡须已白的老人感叹自己青春不在，觉得能有机会再穿着军服行军，沾点前线勇士的光，已是莫大的荣幸。义勇军有不少中年人，也有一些老年人，但也有一些人明明正是该上战场厮杀的年纪，却不如长辈晚辈那样跃跃欲试。众人已经悄悄说起闲话，质疑他们怎么没跟着李将军奋战。乐声起初，众人齐声歌唱，嚷着叫着，像在欢呼。守卫军的尖号手爬上舞台，正好赶上副歌开始，他开始吹奏，银铃般高亢激昂的军号声倾泻而出，突出于众声之上，听得人人胳臂都起鸡皮疙瘩，澎湃的情绪化作一阵寒意顾着背脊而下。大家迈进第二节歌词，思佳也跟着众人一起合唱，听见美兰高亢甜美的高音在她身后升起，与军号手吹奏的音乐同样清晰真诚，震撼人心。思佳转身看见美兰站在她的身后，双手扣在胸前，闭上双眼，眼角浸出点点泪珠。一曲将尽，美兰对思佳散出一抹古怪的微笑，又拿出手帕擦擦眼泪，表情有点不好意思。我好高兴，她低声对思佳说，真为我们的军人感到光荣，忍不住就哭了。他的眼睛散发出一种深情近乎狂热的光芒，一时照亮了他那张平庸的小脸，增添一种美丽。
一曲终了，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现场每一位太太姑娘的脸上，粉嫩或老皱的脸颊带着自豪的泪水，嘴唇挂着微笑，双眼激情四射望着他们的男人。姑娘望着情郎，母亲望着儿子，妻子望着丈夫，个个散发美丽的神采，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即使最平庸的女人，但凡得到男人全力守护疼爱，自己也以千倍的爱予以回报，也能放花美丽的光彩。
这是南方人的荣耀与爱国情操的顶点，也是南方联盟的顶点，因为胜利就在眼前。十强杰克森在河谷战役取胜， 而在里奇蒙一带开打的七日战役，北军再度惨遭滑铁卢，南军明摆着已经是胜券在握，由李将军、杰克森等人物领军，南军岂有不凯旋的道理？再来一场胜战，北佬就会跪地讨饶，求着要停战，到时候男人就会骑着马凯旋归来，亲吻与笑声也会重现，再来一场胜战，战争就会结束了。当然了，总会有些没有人坐的空椅子，会有婴儿不曾看过父亲的脸。维吉尼亚州极静的溪流旁，田纳西州极静的山丘上，也会竖立着无名冢，但与联邦大业相比，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现在茶叶、糖以及女人用的丝绸成了稀有货，大家不但不担心，还拿来当笑话说。再说了，还是有一群胆大包天的家伙突破封锁线，就在北佬不悦的眼皮子底下把这些东西运到南方。这么一来，拥有这些东西会比以前开心好几倍。塞姆斯与联邦海军很快就会攻打北佬的炮艇，轰开北佬的港口。英格兰也派兵助联邦一臂之力，因为英格兰的纺织厂等不到南方的棉花，已经全面停摆。那些英国贵族自然也站在联邦这一边，贵族与贵族连成一气，共同对抗爱钱的北佬。于是女人笑着挥动身上的丝绸，满心自豪地望着他们的男人。他们知道在死亡阴影环视之下的爱情加倍甜美，因为有一种奇异的刺激。
一开始石家看着这群人，一颗心兴奋地砰砰直跳，毕竟他好久没有出席宴会了。但他现在似懂非懂地看着身旁每一张兴高采烈的脸庞，心中的喜悦却开始消散。现场的每一个女人都在燃烧着一种他感觉不到的激情，他无从理解，黯然神伤，突然觉得舞会没那么好看，姑娘们也没有那么迷人，每一张脸庞仍在燃烧着那种信奉联邦大业的狂热。他现在看了也觉得怎一个蠢字了得。别的女人动不动把爱国大业挂在嘴上，真是愚蠢又滑稽。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谈的不外乎国家大事与周全。只有他私家有爱尔兰人的精明务实，他不肯为了大业搞得自己丢人出丑，但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也还是会丢人出丑。他这么精明务实的人，自然懂得审时度势，绝不会让人看穿他的心思。要是把他心里想法表露出来，那还不把这里的人给吓坏了。他要是突然爬上演奏台，昭告众人他主张停战，好让大家回家照亮棉花田，他也可以回到充满宴会、情郎，还有一大堆淡绿色连衣裙的日子，那还不吓死一票人。他觉得众人皆睡，他独醒，心情为之一振。但他看了看长厅，还是不喜欢。他现在看什么都讨厌，连正副总统画像下方堆着的那些花也觉得碍眼，弄得跟祭坛一样。他在心里嗤之以鼻，搞那么隆重做什么啊？又不是圣夫圣子。他起了这么大不敬的念头，突然害怕起来，匆匆想画个十字架表达歉意，还没开始又连忙打住，本来就是嘛。他与自己的良心争执，大家拿他们当神一样崇拜，他们只不过是凡人而已呀，而且还是长得超丑的凡人。
他现在不开心，一进门的时候看见这么多人还兴奋得很，现在又陷入了低潮。光是到场是不够的，他身在市集却没有参与其中，没人理睬他，他是现场唯一没有追求者的单身姑娘。他这辈子最爱当众人瞩目的焦点，现在却落得没人青睐，真是岂有此理。他今年17岁，双脚轻轻踏着地面，渴望跳跃的舞动。他今年17岁，有个丈夫躺在奥克兰公墓，还有个侄儿躺在白蝶姑姑家里的摇篮里，大家就认为他拥有这些该满足了。在场那么多姑娘，就属他的酥胸最白嫩，腰最纤细，脚最小，但那又有什么用？他现在的处境等于是躺在查理身边，头上还有个墓碑刻着 和查理只爱七。
他就坐在这里，穿得跟乌鸦一样，身上罩着黑压压的塔夫绸，袖子一路盖到手腕，扣子得扣到下巴，半点蕾丝镶边都不能有。全身上下唯一的珠宝是母亲艾兰给的，手上用的高玛瑙胸针，整个人看起来悲惨至极。看着别的姑娘挽着俊男的胳膊，却只能干瞪眼。就因为韩查理得了麻疹，他要是在战场上壮烈成人，他还比较平衡一点，至少可以拿来说嘴。
他想了一会儿，埋怨命运待他何其不公，可以玩乐、穿漂亮衣服、跳舞、打情骂俏的日子何其短暂，就那么些年，那么短短几年，然后就结婚，改穿暗色衣服，生了孩子，让他腰围也毁了。参加舞会只能跟其他正经八百的太太们一起坐在角落，难得起身跳舞也是跟丈夫共舞，不然就是跟会踩到你的脚的老头子共舞。不遵守这些规矩就会被其他太太议论，你的名声就毁了，家人也跟着蒙羞。想想还真是浪费，少女时期整天忙着学习着打扮，学习收服男人，学到的本事只能用个一两年。思嘉回想起母亲与黑嬷嬷教给她的那些本事，显然该学的那些她都学了，也没有白学，因为她一路走来屡屡见效，姑娘们言行举止自有一套准则，只要照着规矩走，努力就会得到成果。不对，这些未免太没有道理，学了那么多妙招，用不到几年就束之高阁，再也派不上用场。如果能永远不结婚，继续当个身穿淡绿色衣裳的漂亮姑娘，永远有帅哥追求，人生该有多美妙啊！可是一直这样下去也不行，会变成魏英帝那样的老小姐，别人会用轻蔑的口吻说你可怜呐。不，想想还是结婚比较好，就算人生再也没有乐趣，至少比做老小姐来的有尊严。
哎，人生真是一团乱，她怎么就这么蠢，什么人不好嫁，偏偏选了韩查理，害得自己才16岁就断送了前程。我们思嘉好不容易来到了宴会场，可是也只能当壁花，在那边开启了很多小剧场，心理小剧场。
怎么会那么惨？而且我觉得他也一直说出了就是我很想吐槽的话，如果韩查理死在战场就算了，得麻疹是什么啦？
所以他连说嘴的夸耀的
对
都不行有，
这真的太弱了。哦，还有啦，还有肺炎。
好了，我们的故事就到这，我们看看思嘉在舞会上还会不会有奇遇呢。
拜拜。